欢迎大家收听第24期的犯不着，然后我们
二十
保
五，
持啊，对，25期，对，我说错了，25期犯不着，我们至今仍然保持着每月一更的这种非常稳健，然后这个，这应该叫什么？叫做
规律。
健康？哎，不对，对，规律，对，规律的更新速度，我们是一个月更的节目，然后，我们这次蒋勋回来了。蒋勋这怎么说？病着就回。
回来的原因很特殊。
对，我们现在三个人的状态就是有一个阳，然后有一个曾经被隔离了，然后有一个什么事儿都没有。
就说到这吧。
然后蒋勋就是那只羊，
我还想躲一下。
蒋勋就是那只羊，然后我是那个被隔离的，对。所以，我们这一期就想录一录疫情期间这种不同，这叫什么？不同生态吗？不同状态下的三个人的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儿和一些状态。
好久没有聊天了嘛，聊个天呗。
对呀，也顺便关心一下蒋 chef 这个变羊小羊人儿，对吧？
你是啥时候阳性的呀？
说说吧。
我已经好了。应该是上周吧，就是差不多正常的病程是10天嘛，所以我是上周的，周二、周三，然后就是真的很难不阳，那个大家就已经躺平了，公车上都没人戴口罩了。
哦，对，我应
有一
该
天，
先介绍一下背景，对吧？就是蒋勋现在人在法国，
对，
你是在巴黎，对吗？
嗯，
所以现在整个欧洲都是处在这种放羊的状态，对不对？
对，就是。好像是从3月份开始嘛，所有的那个疫苗啊，然后健康证什么的都放开了。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还有人在要求，就是说公交车上一定要戴，就是是必须的。后来就是公交车上也没有人戴了。我就有点好奇，我就去网站上看了一下那个监测的数据，想说。就是，难道疫情真的过去了吗？就是大家都好了，还是怎样？就发现说那个网站上是公布，就有一天是，法国的新增大概就是每天是在10几万左右，然后德国有一天就砰冲到30多万，然后我就想说，哦，原来就只是大家不在意了而已。
反正你就是在毫无预警的状态下，就阳性了。
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个变阳之后的状态吧。我们其实还，你应该是我认识的唯一的一只羊了。
啊，真的吗？荣幸荣幸，就是，因为我是就跟一个朋友出去吃饭，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有点感冒，但是自己捅了鼻子以后是阴，可是就是他说他症状就很像嘛，我就想说应该差不多就这个情况，但因为我打了3针疫苗，我就想说可能那个就是抵抗力还好，而且。也知道，就是哪怕是被传染了话，也就重症的那个可能性也很小，所以我就没有很在意。然后我们就吃完饭回来以后，我就觉得嗓子有一点点痒，就有点奇怪。后来就是 大概第二天的时候，然后就有一点开始有一点流鼻涕，但因为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可能已经都得过一个遍了，所以我就知道，就可能也躲不过去了。我还在想说，就有没有可能就是会发烧什么的，但是就也没有，就基本上就是一个流感的一个症状。第一天的时候有一点流鼻涕。
所以你是打了疫苗之后还阳了，是吗？
对啊，那个疫苗不是针对奥密克戎研发的嘛？
你打的是哪个疫苗啊？
我还是混打的，我打了
哦，
2针辉瑞，然后1针莫德纳。
等会儿你打的都。
这个不重要，不重要，你不要老问他那个疫苗啥的，你就，蒋勋现在是那个病期的中后期是吗？就是你在群里面跟我们
听上
说
去应该
的，
快完了吧？
就听起来没有任何症状。
我今天早上测已经转阴了，
啊，已经转阴了，
哦，是吗？
就。 对对，就我前几天还是就是测试阳性嘛，就2天前还是阳性，但今天早上测已经转阴了。
啊，恭喜。
哦，
嗯，那
所以就是差不多是一个10天的样子。
那你就是最近这10天，你觉得你的身体的状态和对食物的需求有没有什么样就是特别的点或者一些变化吗？
对啊，就那个味觉失灵这事儿，嗅觉失灵这事儿靠谱吗？
有吃东西不香，就是对，有吃东西不香，就是我其实还有一阵子是蛮担心会丢掉味觉的，因为靠它吃饭嘛，靠它养家。然后有一阵子是就是刚开始鼻子有一点堵，就有那个流鼻涕很严重的那个症状的时候，是鼻腔整个都被鼻涕堵住了，所以就闻什么都闻不到。可是就是我发现说我其实是没有丧失嗅觉跟味觉，是因为我吃到那个嘴里以后，它不是有一部分食物的香气是从你那个
鼻后
嘴里面传回到那个鼻腔里，所以对鼻后嗅觉你是可以闻到了。然后当时我就吃饭还是能吃到，就是吃进嘴里以后还是有食物香气，但后来就是症状比较严重了之后，就是很多的就还能闻见吃的香，可是就是有很多那个以前能闻到的香味就很复杂的，就现在就闻不到了。可是我能还是能感觉到，就是整个鼻腔跟口腔里面从得病到现在就是有很浓的那个痰腥味儿，所以就我有点怀疑说是因为是因为它那个痰腥味儿就充斥在那个口腔里和鼻腔里，就实际上有一点影响到对食物本身的那个香气的嗅觉。因为我觉得很难受，是因为最难受的部分其实是因为那个就是鼻腔跟口腔里充满了那个腥味儿，就是让我觉得其实是最难受的。
什么腥味儿？跟感冒那种就是痰堵了、鼻涕堵了那种感觉像吗？
就是你不是比如说如果你有一个呼吸道感染，然后你我想想是什么感觉，就是你到你去游泳，然后你在游泳池里呛水了以后，然后你刚把那个游泳池里的水喷出去以后，你鼻腔有觉得很刺激，然后鼻腔后面就都是那种辣辣的被刺激到的那个腥味。
那听上去就是能闻到腥味儿，也就是意味着就其实还是能闻得到，对不对？
可能是就是还是被那个腥味儿充满了那个整个后面的味道。
那最近有恢复一点吗？就转阴之后
还没，就转阴之后也还没恢复，现在还是就吃饭不香。
你完了，你这个
再等一等，
你这个嗅觉有可能还是
对对，有点担心。然后那个我有朋友说是第一批得的，就是他是更早一点，是第一批2020年那一批就得了。然后他是真的完全没有嗅觉，他跟我描述那个
他现在也没有吗？
现在恢复了，可是他说有好多味道是闻不到，然后他没有嗅觉是连鼻后嗅觉都没有了。他说他当时吃东西的时候，他就只能吃到甜咸，然后什么香味都没有了，就是巧克力他吃不出来是巧克力。然后我就其实还有点害怕，就是害怕失去嗅觉。
是啊，
然后当时就很害怕。对，但是就是现在的话感觉奥密克戎没有这个效果，没有这个功能，
没有这个后遗症。你这个语文咱们把这个词儿用的稍微精准一点，什么叫没有这个效果，没有这个后遗症。
我错了。
那我再多问一句，就是这个病程的早中后期它这个感受是有变化的吗？
有，就是我其实还蛮想分享，就是因为其实刚病的时候它还是一个就是很未知的东西嘛，但是我们就知道说它不会是，就是如果你本身没有基础疾病，然后身体的素质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年轻人或者是壮年人吧，但是他就不太容易会发展到重症，所以其实真的是靠自己的免疫系统扛过去就好了。然后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 刚确诊的时候其实吃东西的时候还挺香的，就没有说是特别的影响到鼻后嗅觉的时候，我就只是有一个流鼻涕的症状。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看很多那个狐狸姐姐也跟我发了好多那个 NHS 的网页，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CDC 的疾控中心什么的，这边都做得很好，所以就会发很多那个网页给你看。然后他就会说如果你是感冒的情况的话，新冠的情况的话，你的免疫系统就是要去打败这个病毒，它需要很多很多的蛋白质。所以我们当时就说要做很多的蛋白质给自己吃，然后狐狸就跟我说一定要多吃大鱼大肉，然后我就很听话的就去买了很多大鱼大肉。刚开始其实就还吃的，
那吃不下呀。
因为我整个从病程到现在就没有发烧，我觉得发烧一定就是更难受。但是我没有发烧的话，就我刚得病的前头三天的时候，我就还是吃得下肉的，我就还去买牛排回来吃。
低烧也没有是吧？
低烧也没有，
哦，那
因为可能那个疫苗还是挺管用的。
明白。然后你继续说。
我就还有买牛排回来吃，然后还买到很好的牛排，就吃特别香。
有人报销吗？你这个？
上哪报销？自己的公司给自己报销是吗？
那就是一直能够保持吃大鱼大肉跟摄取大量的蛋白质吗？
也就是一两天，后来就是你会觉得那个鼻子堵得越来越严重了。因为我妈妈她也是医生嘛，就是到鼻腔完全不通气，就有点呼吸困难的那个情况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你用那个就是生理盐水浓度的盐水洗鼻子。然后当时我就每天早上
鼻炎患者的，
对对，然后就用那个洗鼻炎冲出来的水去洗鼻子，一天大概就是隔三四个小时去洗一次，就是还能保持正常的生活。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会觉得说很身体的体能是在下降的，而且会产生疲劳的感觉，就有两天的时间差不多是完全没有办法正常工作的，就很累想睡觉，胃口也下降了。所以当时就做了很多的什么蒸鸡蛋啊，然后虾呀鱼呀，就是那种比较好消化的蛋白质。其实我觉得就是生病期间的话，如果你胃口下降，硬逼着自己吃一些大鱼大肉的情况下，其实我是会有一点反胃，就想吐的。所以我就没有说，所以我就没有说去做那种就是很硬的硬菜。然后我吃了好几天的那个就是鸡蛋羹泡米饭，然后在鸡蛋羹里面加各种各样的蔬菜啊、虾呀、什么，
我特别想插一句，就是我小时候特别小的时候，生病，然后我就特别盼望我爸妈给我蒸鸡蛋羹，然后我还特别喜欢那个鸡蛋羹蒸老一点，对，蒸老一点，崴它那个碗底那种有点结实的那个块儿，就我不喜欢蒸的特别嫩的那个鸡蛋，然后那个块儿去泡饭，我拌饭吃，我觉得那是就是特别好吃的病号饭，小
就特别好吃，对，
那要有一点酱油，
还是有点香油，
一点酱油，一点香油，但是我感觉香油好像是北方的特殊的用法。反正我在南方吃鸡蛋羹是很少有加香油，
我
感觉加
一点香油还是好吃的。我们家也加香油。
我爸爸就蒸就不加，然后可能会加一点香菇水，就
也
挺香
的。
那也
蛮好的。那我其实有个思路，是不是像需要大量蛋白质的话，就吃蛋白粉？
蛋白粉真的喝不下去，就是
有点，
因为蛋白粉
有点噎，
蛋白粉大部分很甜，所以它那个就是那种齁劲儿，就其实我是属于感冒了需要吃那种咸口的，对，就蛋白粉我不大行。那你后来除了鸡蛋羹还吃啥了吗？
然后我有熬蛋花粥，还有做了好多那种就是浇头的拉面，因为我就买那种，就是最近在超市里发现一种拉面，就是急冻的，然后是日清的那个拉面，它是 就是它是那种新鲜的拉面，拉好了之后就直接急冻，就不是晒干了以后，是新鲜的面直接急冻，然后就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那个拉面的鲜味嘛。我就买那种拉面，然后回家煮，煮了以后就搞点浇头什么的往上浇，就觉得还挺好吃的。最近重新爱上了生活。
傻。
就我有很长时间就不敢做饭了，就在我进了厨房以后，然后再出来以后，我有很久的时间好像就对做饭的那个信心都特别的动摇，就觉得自己不会做饭。然后就是除非在一个非常专业的环境或者是在一个非常专业的厨房里面，然后我才愿意做饭，因为那个就是你知道，你就跟那个病人被关久了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样，就你要进到厨房里，有人吩咐你说你要做这个那个，然后要做到什么程度什么水平，然后就不用动脑子，感觉像要交作业一样，
有点抗拒，
然后你就觉得特别的特别舒服。然后等你回来就把自由权拿回来以后，你就觉得说哇塞，你做什么，然后自己的厨艺比起来就好差，然后不敢做。然后我就也确实就是会觉得说，就是信心特别动摇的情况下，自己决定要做什么，那个就是自己要决定要做什么的时候，其实是特别犹豫的。
这也是个问题吗？你直接问我们，我们给你出一大堆题目，你可以就是每天换着花样来做。
所以你这也算久违的没给自己做饭了，是吧？
对啊，然后就最近就被强迫重新做饭，然后突然有一点找到就是当初爱食物的初心呢。
那比如说你
信号放开，
然后就有点
你下厨的时候会觉得那个油烟味儿，就是因为你本身呼吸道已经很不舒服了，你会觉得那个油烟味儿特别重或者特别堵的慌吗？
就因为闻不到所以其实还好，但我觉得最难过的其实是疲累感，就是你需要很快的做好一顿饭，然后又保证足够的营养，可是其实你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非常细心的准备一餐饭，所以说其实就是一个快手菜但是又能保证足够的营养的这个挑战其实还挺大。
你这个需求听起来跟就是上班族的快手菜还有那个带娃的那种
很像
辅食的思路是没有太大区别的，都是要快点弄完，但是一顿饭要保证营养均衡还有比较好的蛋白质。
对，然后保证口感。后来就基本上吃的蛮健康了，会被要求大量的喝水，就这边其实他还是比较鼓励你自己在家里隔离嘛，就前两天我已经发展到病程后期，就是开始咳嗽了，就开始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咳嗽的症状，可是我到周三的时候就是会开始有一点干咳，我就写信给我的 GP 说我想要一点就是缓解症状的那个药嘛，然后我的 GP 就回我说这就是一个恢复的正常过程，就麻烦你挺过去了，然后给我发了一个链接，然后那个链接上面用粗体红字写着没有治咳嗽的药，不要迷信。然后就说你就咳好了，如果咳到比如说两周你实在受不了了，你就多喝点水。
这也太
这跟感冒的那个就是建议是很像的。
多喝水多休息，
对，
不要累，
对，
饮食清淡，对吧，作息规律，这所有病都是这一套。
生理期也这样，多喝热水。
后来我就发现是就是说他其实我有看一下那个他给我的网页链接嘛，那网页链接上面就写说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晚期的病人比较容易产生干咳，然后他就说
晚期的病
是因为就是病程晚期，然后他就说是因为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刚醒过来的时候你的那个呼吸道接触到冷空气，冷空气一刺激你的呼吸道，你就会有一阵非常强烈的那个干咳，然后所以我就后来就学会在房就是床头柜上放一小杯水，这样的话就是你很快就可以润到喉咙，就减缓那个刺激，
听起来
啊、哦，然后
听起来就是
还学会了
北京这种很干冷的空气的时候，
嗯、
用就是秋冬的时候，咱们也是早上起床容易咳嘛，用温水或者用一点加湿器也可以缓解这种不适感。
嗯、对，然后就是用什么新鲜薄荷泡水加蜂蜜，就感觉还挺舒服的。
嗯，
嗯，
会特别想吃甜，
我就想
甜的、咸的、辣的。就是或者就是特别给劲儿的还是啥口味上的偏好吗？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会特别想吃味道重的，因为你什么也闻不见嘛，所以就会想要吃那种就是有刺激性的东西、
嗯、
就觉得说如果是在就是感官上是有对对对对，如果是在感官上有刺激的那个感觉的那种食物，就会吃下去就觉得舒服。但是后来就是，人开始变得疲劳，需要很多的那个营养补充的时候，就口味就变成需要吃那个清淡的，嗯，就鸡蛋羹吃的特别香的那几天。然后最近就是非常苦恼，吃什么东西都不香。因为你知道，就是春天到了，我就去买了好多那种很新鲜的那种青菜回来吃嘛。就其实青菜烫起来很新鲜，应该就能吃到那个很嫩的那个青菜味儿、
嗯。
但又因为就是嗅觉受影响，就感觉好像有一点吃不到那个味道。
他可能感受不到那种细腻的味道。
嗯吃点咖喱吧，
就有一部分人丧失了，好吧，嗯，然后就没有了。
嗯、
我主要是觉得，就是我，哎，我就没有太看那个，就是上海的，具体的就是现在的情况。但我觉得，就是可能有好多的，可能有不少人，就是其实是关在家里面，然后也可能就是比如说感冒了，但是。是阴性，然后就也不敢去医院，或者是就是可能比如说也阳了，但其实不是一个重症，就没有轻症或者是没有症状的。然后我就觉得这种时候其实照顾好自己是一个最有效，就其实是一个最高效的办法，
嗯、
就比想办法就医或者是想办法去方舱什么的都更有效。然后其实中间是有害怕过，哎，就是想说最恐怖的其实不是病，是未知，就是你确实不知道这个病它没有一个能够根治它的药，或者是一个能够帮助到你的一个疗法。
嗯，
所以说当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去看医生的话，然后医生就是说那这个病现在也没有特别有效的特效药，然后也没有专门发明出来就是说一个针对这个病毒的药，那他所有能够给你的手就是
都是建议
辅助疗法都是一些辅助的手段，就是建议和帮助你的免疫系统自己恢复一个免疫力，然后能把这个病给熬过去，但其实是只能缓解症状，但是不能够去，就是说不能够去治疗他那个病因嘛。
嗯，
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保证一个强壮的免疫力，其实要比恐慌呀，或者是就是争取就医要更有效的一个办法。
嗯，
这还得多喝水。
因为我是觉得可能慌还对。然后就觉得慌还反而更容易加重病情，
就是不要给自己加额外的那个压力下来。
对对对，
嗯，
嗯嗯，
哎，对了，你们有建议吗？我还想说试点新菜啥的。
我其实是没有特别好的建议，
建议
就是吃饭方面的嘛，
病号餐
方面的，
就吃咖喱啊！你现在就多吃咖喱，把自己弄得就是。臭红红
不是不是，
就是、
他肯定想说的，他想说的肯定是那种清淡的又高蛋白高营养的，然后除了那种鸡蛋羹还有什么做法？
猪鸡胸嘛，
就建议类的。其实我觉得，
哎，鸡汤可以吧？
鸡汤就是主要是比较油，就比较油。
鸡汤就是油，没有什么蛋白质。
对， 你还是得吃肉，那种汤其实没有太多滋补的效果，而且吃肉你会面临一个没有太多胃口然后不好消化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鸡蛋是最好的，然后其次是虾仁儿。但是因为像你在欧洲那边情况可能还好一点，像上海那边他有些朋友家里鸡蛋就已经断了，他不太好买，所以我也想不到特别好的菜谱。但如果就是就补充蛋白质来讲，我觉得是鸡蛋和虾仁是最好的。
嗯，还有蛋白粉，
我也是这么觉得。然后鱼肉也
对，鱼肉、
你真的吗？你有喝吗？
嗯，
就真的你感冒给你一大杯蛋白粉你能喝下去啊？雨前
我
感冒的要求是
都是什么巧克力味儿、草莓味儿，
但我真的喝不了那种一大杯甜奶
啊，
完全喝不动一大杯甜的、
你就当甜品吃咯，你就拌着粥或者米饭吃，或者就跟什么奶粉一起怼着喝，就咚咚咚的一口就下去了。
而且蛋白粉我自己是觉得它得搭配别的东西一起才能吸收，就比如说你是运动后、
不需要，你直接你跟牛奶一起就是最好的，然后你没有牛奶拿水也可以，不需要额外的东西。它本身
就已经可以了。你过得好糊弄哦，你是不是美食博主啊？
你真的好糊弄哦！
我都开始吃蛋白粉了，我还这么讲究干什么呀？
那我们这锅都停了算了，还叫什么饭不着？叫吃不着，
这
叫吃不着，因为没有饭。
对呀、所以我就是囤了好多。
他就是犯不着的精神领袖，真的是犯不着。
我真的就囤了好多蛋白粉和维生素，我就想着万一就是没东西吃的话，我至少基础营养不至于流失。
是，但是我完全那个不行，就是我那个越吃越饿，就我没有任何饱腹感。
这个东西不是为了解饱的，这个东西是当补剂用的。
我不行，我觉得那是我就是储备的最后一站，就是跟压缩饼干同等待遇，就真的是暂时的那种。
对，这个东西就是那个样子，就是你总要有一些糖饱的东西，但那些东西往往没有什么营养，然后你就要额外补充一些营养。
不，那些东西应该是营养很足，但是没有什么口感，
太单调了。你说，而且太不饱腹了，就是你水饱，
那就不能饱。
就我以前看那个。纽约客评论那个叫什么 Soylent、就是那个叫什么代餐呐、就是硅谷特别网红的那个代餐、然后
李如一不是吃那个吃晕了吗？
是啊，真的吗？李如一晕倒啦？
对啊，他说他吃那个东西吃到晕倒了。
我已经不记得了，
饿着。
其实他说那个东西其实后来就是有正规的那个就是管理人进去之后就做了好几次配方的调整、其实他就现在还卖挺好的、可是呢就是他们就找了很多科学家去研究那个 Soylent 那个配方嘛、然后就说它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人其实需要咀嚼，
对，
就是咀嚼感是就是能够咀嚼是饱腹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
这东西其实跟输液不
是
一个道理嘛，就是你脑后插管。
哎，我不知道哎，他就说即使是你摄入同样的热量和同样的营养、但是如果你没有咀嚼的话，你心理上的那个满足感，
那就口香糖，
你会觉得说你没吃。
口香糖配蛋白粉吧，
口香糖配蛋白粉是吗？
非常的机智，我们已经越走越偏了。
拉回来，
我们又研究出来一个新菜谱。
拉回来，
对，就是我们其实可以给一些有囤货意愿的人一些建议。就是我前些日子不是在家被隔离了一段时间嘛，然后跟蒋勋一样也久违了，就开始自己捣鼓吃的。那段时间我也懒得叫外卖，然后就正好把自己家里冰箱的那堆存货都收拾了收拾，然后清了一批之后呢，就想着那应该再补一点什么呢。
你等一下，你先说、你先说你被隔离的那一段你都吃了啥
啊？那我真的是啥都吃，我就是把之前懒得做的东西几乎全都做了。我两次厨艺的精进基本上都是隔离期，就是2020年年初刚开始疫情的时候你也出不去门，然后在家里疯狂的做面食，就是把以前很多自己想吃然后懒得做的面食全都做了一遍，然后这次就是集中 了一段时间做中式的炒菜，也是把以前一段时间自己懒得炒的东西就是系统性的炒了一下，觉得有进步。
行，
你都炒了啥？
不瞒您说，真的是跟这个田老师的菜谱有非常大的相似处。
比如，
就是你把田老师的菜谱都照着炒了一遍，是吗？
没有，没有，
就
我家东西没他那么，
我也是照着田老师的菜谱炒了。
啥呀？你不是在欧洲吗？你那个配料有吗？
很少，就在你的菜谱的那个基础上做一点变通，然后
是
但是因为实在懒得摆盘，所以也就没交作业。
我也是，我也是。
就是田螺的菜谱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无脑跟着做，就是不用想，然后照着买照着做，然后自己也不用
想。而且很多都是方法论的东西，就是你有同样的东西或者类似的东西你都可以翻着就是举一反三的做，我觉得非常有用。
不是，这个画风跑得好歪啊，就是为什么突然就变成在吹捧、这个、
没有歪，你就往后坐一坐，安心的接受我们俩的夸奖、一小会儿就过去了。
那个话说回来，雨贤，你在家就是你隔离不能出门的时候你做饭，我知道你家物资比较充沛，但是你还是不能出门、你会觉得有什么特别不方便的地方吗？就是给我们
哦，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怎么聊？
真的就是完全不会不方便，就是我都已经可以不用去公司了，还有什么不方便的？我觉得只要不让我去公司，什么都很方便。
好烦。那你每天做饭得花多长时间、
那长得很嘞！我有的时候就可能一天的时间都在准备，就是你可能不用每时每刻都盯着，但是你总有一个东西在那咕嘟咕嘟就。比如说
炖个肉啊，
慢煮着，或者对，或者是炖个肉啊，或者烤个什么东西啊，就反正总会有个东西在那儿动换着。
就是反正开个会你听个耳机也可以一边做饭呗。
对，没错没错，你就把手机然后静音放在那儿，然后你自己该叨咕自己的叨咕自己的。
我都不知道这话怎么接、就是、
然后过一会儿他们 cue 你的时候你就说，你就也就是基本上你没有耽误什么开会什么的，
我就
不
理啊，不理啊。然后过一会儿说，哎，我刚才说这么多，你们都没有听见吗？哎呀，不好意思，我静音忘关了。
我的，行吗？啥呀？我们这一激动的，这个给建议给的。哎，行，那你
教大家一些摸鱼的小技巧。
我看到别人。我看到别人有晒，就是说政府发的一些物资啊，就是其实也有一些是，并不是新鲜的蔬菜或者是肉的。我看到发了很多火腿肠，其实，
都是挺好的东西。我真的就囤了好多
香肠什么的，
什么午餐肉啊，这种长保质期的东西。
你那个囤货建议，我们稍微等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碰到已经在隔离状态，碰到发的不是特别新鲜的东西，你们有没有特别好的建议？我想到有一条，因为。前阵不是上海好多朋友发带鱼吗？就是它有一个是冻的比较久的，就是新鲜度比较低。然后我后来突然想到，就是鱼类如果不新鲜的话，你就尽量把它做成糖醋口的，就是糖醋它
红烧。
糖醋红烧它对于掩盖腥味，就是加糖，它对于掩盖腥味会比较好效果。
加糖就浓油赤酱、加糖加辣，就是你就照着外边饭馆那个就是人均100块钱以下饭馆的那个做没有问题。
这也算是一个建议。
然后我那天看到微信上有一条微博，就不是微博上有一条庞博发的，就是那个脱口秀的那个庞博发的微博，我就笑坏了。他说他早上定了一个闹钟，5:50起来抢鸡蛋，然后没有抢到，就特别的沮丧，就睡过去了。睡过去以后呢，到了8点多，然后就被他闹钟叫醒了。叫醒了之后，他就又抢，一下抢到了10个蛋，然后就特别高兴，然后兴奋的睡不着，然后他就起来做早饭。想到他抢了蛋，就是想到他抢到了蛋，于是他做早饭的时候就多煎了一个蛋。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呢，他就吃那个西红柿浇头面，想到他抢到了蛋，他于是
又
多放了一个蛋。等到下午的时候， 嗯，等到下午的时候，他去拿他抢到的那十个蛋，说这个时候配送特别特别的艰难，然后十个蛋破了一个，碎了四个，然后还有五个有裂缝。
这听着不就是炒期货赔了吗？
不是，这听着就是比如说你有一笔外快，然后外快还没到手，你就先拿去购物，你知道吗？然后等你先把钱花完了，花完了那个钱到手了，你看，哎，不是那个钱呀。就这种感觉，
嗯，然后他没办法，他只好把碎掉的那四个蛋煎成了荷包蛋，这样可以多放一天。
嗯、
但是还有六个蛋没救回来嘛、
嗯，
于是他决定晚上启用宝贵的黄瓜晚饭吃黄瓜炒鸡蛋。
嗯、
晚上睡觉之前定了一个闹钟，5:50，明天早上继续抢鸡蛋。就是
我们
就那个微博巨好笑。
我小时候，我妈妈她有时候还在菜市场专门捡那种。就拿那种有裂缝的蛋，因为它可能就是一大批，
嗯那个、
对
那
个便宜，但他当天拿回来，他当天就做，就是新鲜度上没有差那么多，但是不鼓励这种做法，
嗯、
因为一来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
嗯、
可能不新鲜，二来它有可能感染了上面噬菌，就是不是特别鼓励。
嗯、
但是我觉得
做熟了就行，做熟了就
对。如果是应急的状态的下，你就把那个有裂缝的你就磕出来，你把它煎好或者炒好，你第二天还是能用。就你把它比如说煮在汤里啊、
嗯、
或者你再回锅再炒一下番茄呀、啊、什么的其实是可以用的。嗯。
嗯。
嗯就好像沙门氏菌是高温就
可以。对对对。
高温就可以。
就是高温就死掉了。
嗯、包括那个你说不新鲜的蔬菜其实你就可以考虑像那个北方的做法就是一切都拿来腌制发酵。腌泡菜，
嗯，
但是
你就可以了、
嗯。
你上次跟我说这个的时候，我考虑了一下、
嗯，
因为就是我写疫情菜谱的时候，我就问了雨晴的意见，我就说还有什么就黄瓜、莴笋、啊
嗯，
你想得到的那个做法给我支点招。然后他就说了腌制这个，我想有一个比较难的，就是首先，嗯，可能有些人完全不太会做饭。你让他做新鲜的东西已经有点困难了、
嗯、
然后他去开辟一个未知的领域、嗯、因为腌制它时间比较长而且它有一些比如说他碰了油啊或者手不是特别干净然后容器不干净、
嗯、
就是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当时比较担心这个我就没有写我觉得他可能对
你就觉得他入门门槛高、
哦、对
然后比较难以
失败率
掌握腌制的那个
细菌是的就是你不要在、哦在物资极其缺乏的状态下去尝试这个做法，因为万一你这个黄瓜毁了，那可能就又少了一个菜。我是这么觉得的。
那就是冻起来吧，冻起来是最好的。
嗯。
然后我有发现说，就是罐头食品还挺有用的，
罐头食品太好
了，罐头。嗯，就储存在家还挺有用的。
哦，对，说到这个，我其实想到前一段时间我看过，一个人讲冷冻蔬菜，然后就是生的时候把蔬菜冷冻起来，包括各种绿叶菜，然后你吃的时候用微波炉打熟它，说这样是破坏，就是对于蔬菜的新鲜和营养程度破坏最小的方法。就是你把拿到手的新鲜蔬菜，
然后纤维也不会破坏。
对，因为它熟的速度极快，所以就是保存了非常完整的那个营养成分。他的建议就是，
哎，那我觉得艾琳可以，
你听我说完，就是你拿回来蔬菜之后洗干净之后，就全部放到密封袋，然后密封好就放到冰箱里冻，就是家里的那个冷冻层，然后你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
主要是绿叶蔬菜是吗？
所有的都可以，西兰花都可以。嗯，
西兰花本来就可以冷冻，但是像土豆，它如果是生的冻、
嗯，
它的口感就会变得很奇怪。
哦，对，土豆的话，你就可以做成土豆泥，嗯、然后再冻。
对，土豆就得熟的冻，就是可能大家得分辨那种蔬菜是淀粉质含量比较多，还是就是那种绿叶菜啊？就如果是、
嗯、
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观察方法，就是你在超市的冷冻柜里，你看到过什么样的冷冻的蔬菜？比如说荠菜呀、菠菜呀，然后豌豆呀、胡萝卜呀，你就可以想它同类的东西就肯定可以冷冻。
嗯嗯
然后我就觉得那种的话，你如果拿微波炉热了以后觉得不好吃，就其实艾琳还可以再做几个酱汁的。
哦，它不是就是直接丢到微波炉里 打，它一般都是比如说你可以先调一个味儿，比如说撒一点酱油，然后给点盐，甚至给点香油都没有关系，就是你可以把你要调的味道就是直接撒到你冷冻的那个蔬菜上，然后盖上保鲜膜，然后拿微波炉打，然后打完了那个蔬菜就有味道了。
对啊，我最近就超级迷就是烫青菜，然后在青菜上面浇那个姜蓉的酱油汁，或者是浇那个蒜蓉的酱油汁，就觉得还挺好吃。
是，
你现在已经可以吃到这么细腻的味道了吗？
你听他说他加了蒜和
姜，
姜
和蒜还是扔。对啊，蒜跟姜就很呛，如果连这都吃不到，就
下次用点咖喱，
退行了，我靠，退出。
还是得吃，
你是忘不了咖喱了是吧？
咖喱多好。
嗯，
我有看大家在朋友圈或者是就是微博里面转的一些就是求救帖，我真的觉得有的我不是说就是不共情啊，就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是自己吓坏了自己了，然后就这种时候去医院可能真的没有自己在家里好好照顾自己更有效率。我是这么觉得，就是只要挺过去，让免疫系统恢复，然后很多事情其实就过去了。
嗯，这个可能我觉得没有办法帮别人判断吧，
有基础疾病的另说，
没有办法判断就是具体是什么情况，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建议就是说你保证自己的这个抵抗力是比较好的，保持运动跟保持比较好的营养摄入。这是能够做到的负责任的一个事情。
对，家里常备一些蛋白粉跟
哎，不要说蛋白粉，哎、好烦，就是
好捣乱、哦，
好烦。我现在这蛋白粉已经有一种就是克制不住的，就是
我家里两大包蛋白粉呀、啊，还不知道吃到哪辈子呢。
因为家属是每天早上都要喝一杯蛋白粉的人、
嗯、
但是我是一喝蛋白粉我就长包，就是任何品牌
嗯是
对我就吸收不了，所以那个东西你看有些人他吸收可能也不是特别好，就我觉得嗯就应急吧，不要作为一个必备。
是的
嗯。还有什么储备的建议吗？蒋寻在欧洲会有什么特别的储备的食物吗？
就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说确实你没有到那个境地的话，你就真的没有办法体会说这个境地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之前我就想说我没得病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就是得病在家里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是一直到我得病之后我自己有这个感受之后，我才发现说就其实是比想象当中要难受的、
嗯、
然后也是比想象当中要更难熬的。然后我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没有说是有什么封城啊或者是什么呢，包括是在前一段时间就是封城的时候去超市这件事情也是被作为例外对待的，就比如说如果我要去街上要去买菜，然后我就不需要通行证，我是可以去买菜的，所以食物的供给一直都没有断的。就是前几天乌克兰打仗，然后面粉跟油断了，就觉得还就有点吓到了、
嗯、
然后我就去超市买了好多油，然后回来就用各种各样的香草就infuse 了好多的油、
嗯、
就比如说我有买那个就是香茅跟柠檬叶，然后就弄一桶油，然后弄成那个样子、
嗯、
就弄成一个
香料油、
有香味的油，然后弄了一些辣、
嗯、
对，弄了一些辣椒油，然后弄了一些什么蒜油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买了很多那个就是没有味道的油那个是我真的就是体会到说哦，原来就是说战时的时候就是确实要囤货，因为像我们前几年的时候就想说自己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人他们就是有那个囤积癖嘛，然后我们不是还会吐槽说他们什么东西都不扔什么东西也不用，就是你一直到 真的这一天发生的时候，你才会说哦，他们是那个战争时期过来的人，那他们那个习惯就真的是那个时期养成的。
对，
现在到你没有的时候，你才会想说，原来是真的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储备的需求，所以才会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的。嗯，但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到那个，就是说真的要关在家里完全对完全出不去的程度。现在唯一的就是说饮食的购物的习惯上的改变，就是会更多的去考虑干货，然后就是储存期和保质期比较久的，像罐头我以前是不碰的，然后我现在会认真的研究就是罐头的、那个、
罐头很好的多多存
罐头的一些对哪些罐头比较好，哪些罐头是
番茄罐头就非常
好，完全靠那个消杀、
嗯
真的番茄罐头就还真的挺好的，尤其是那种去皮的，
对，
然后用来熬那个番茄酱那个罐头真的觉得很好，对，好方便。
我其实是这次上海封起来对我的刺激特别大、嗯、因为就是你住在北京你总会觉得说嗯，即使有什么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家物资储备还可以，就你不会觉得熬个一两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然后
就断粮。
对，然后这一次就对我刺激巨大、
嗯、
我又觉得原来我以前的储备可能在紧急情况下它仍然什么都不算，然后上周我又把我们家所有的储备就包括粮食跟其他的生活用品消杀用品还有宠物用品全部重新梳理了一次，都奔着就是能用一个月的分量来存，就是我现在可能就会要滚动的去使用跟购买它，就是以前我可能厨房纸巾我就、
嗯、始终保持一个月的量，是吧？
对，我以前厨房纸巾我就两卷放那儿，然后我用完了我就买它，同城快递很快，第二天就到了。我现在就是囤四卷，然后那四卷我都不碰了，你知道吗？我就是再用我就再买，就是现在就已经这样了，就觉得非常可怕。然后狗粮都是一囤就有三个月的，因为他到时候他没有办法买，然后可能他断粮，他要吃处方粮，他没有地方买，就现在就改变非常的大。
嗯，就你会发现安全感受到影响以后，你的那个安全感的那个阈值一下就变高了，就是你的那个你需要的物资一下子就变多了。
嗯，就跟仓鼠一样，把吃的都塞嘴里。
对，因为我们家以前家属就是还比较喜欢囤东西，他很多吃喝的量又比我大很多，他蛋白粉老是两桶，然后矿泉水苏打水他也囤很多，他喝水喝得很凶，我就觉得我们家有需要就是腾这么多空间来放这些东西吗？然后我后来又假设了一下，我说假设如果水断了，我就觉得特别害怕，你知道吗？我就又恨不得又再多囤一点水。但是
哎，你家里有饮那个
我们家有直饮水，我们家是用直饮水、
啊、
所以没有饮水机，所以它如果断的话它可能就自来水跟直饮水是一起断的。
嗯、啊
对，所以我就觉得就农夫山泉又找地方又放了几箱这样子。
嗯嗯。然后干粮我觉得就是我家的经验就是囤一面作为军用物资特别紧放而且不占地方。
嗯，
就你可以囤大量的意面在家里、嗯、那个东西太顶时候了，一顿一个人可能100克就已经非常够了。
对。一般建议吃的分量、
嗯、
可能女孩就70克干面都已经足够饱腹了、
嗯、是的是的，就又顶时候然后蛋白质含量又高，对，非常耐放。
就是意面这种东西我觉得都没有保质期，它虽然写了保质期但是其实没关系啊、嗯。
是的是的，以前就是作为军用物资，就是常年这儿用着的。
对，蒋群说什么、
就是、意面加番茄罐头、嗯、我觉得家里多备点这个就其实就挺好的了。
嗯，蒋群刚刚说
我还做了好多顿蒜油的意面，我就说就是因为意面储存还是需要稍微有一点看着的，就是不发霉不长菌、
嗯、
然后不要放在那种潮湿的阴凉的地方、
嗯、
然后意面就不会有问题。我还囤了好多米。
嗯
嗯，是
嗯，
哦，然后我还买了，
所以我就其实觉得说，我就其实觉得说，嗯，一般情况下就是耐放的、能够饱腹的，主要还是碳水化合物，
嗯、
是的，
所以时间久了以后，其实就是。就是蛋白质的补充会不足。哎，
你
要是觉得蛋白粉好像是有点用，
快
点都不叫我说了，
投降了。
我们家
复合维生素也需要的。嗯、
对我们家还有一个就是变化，就是家属给我下了一个命令，他就说你要让冰箱里面有储备足够一到两周的食物。然后因为我们家以前就是除了汤会冻一点之外，嗯，其他的肉跟蔬菜都是随吃随买，因为我就在家上班嘛，在家工作嘛，我就是当天买新鲜的就很方便，一般不太会囤太多的肉。然后这一次呢就买了一些那种占地面积比较小的，就体积很小然后没什么骨头的肉，比如说猪腿肉，然后鸡腿我把骨头给去了。然后像那个香肠就这种可食用部分比较多的肉给它密密麻麻的堆了一层、
嗯、
但是呢这一层我想说我也不能把它一直放那儿冻着，因为冻太久了它还是会变干，然后对变得不好吃，就在上面标了日期，我可能就是时不时的隔两天去看一下，如果有那个快一个月的我就稍微拿出来给它轮换一下，然后再冻一点其他的品种的进去，就是会保持这样的一个储备。像蔬菜我们家就是平时是当天买当天吃的，现在就是一次买两到三种，然后也是这样轮转起来，就可能第二天你不需要买，但是你第三天再多买一点，就是尽量让冰箱的蔬菜储存不要那么的空，就现在会是这样的安排。
嗯，我买了好多冷冻的青豆，还有笋。
嗯、
我觉得笋用来就是炖肉汤就还挺好吃，然后冻起来的笋，然后鲜味也不太会受影响。
是，但是我觉得笋它冻起来会比较占空间，因为我当时写那个储存食物的文章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他其实家里的冰箱很小，就我们家双开门已经比较大了、
嗯、
然后有些人他家里冰箱是，而且他规划不是特别合理，可能他的冷冻空间特别小，我就建议说笋和菌类可以多囤一点干儿，就是笋干和菌干这种，就是它又比较丰富、
嗯、
然后它又不占你的冰箱的空间，会挺好的。
或者多搞一些发酵的食品。
最害怕就是他们做饭，对，就最害怕的就是他们做饭平常就是会懒嘛，然后冰箱就很小，然后还往里面囤了好多速冻饺子。
对对，我当时也
是
说，我说、那个、
速冻饺子特别占空间，
速冻饺子跟肥牛卷，你不要老搞这种什么响铃卷儿。你这个东西，你平时吃火锅确实很爽，但是你关键的时候，他一拿你冰箱就空了，然后他就只够你吃一两顿的分量，就特别特别不好。嗯，我想想还有啥、
嗯、
其实差不多能想到的就是这些，因为我
面呀
我前两周写了上周二写了一篇关于干货储备的文章在公众号，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写的非常非常的仔细。方便面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看你自己能吃多少吧，因为我就是SARS的时候吃方便面吃多了、
嗯、
然后就特别想吐，我现在一看到方便面我就想吐，所以我真的无法，
所以你得变换着这个变换着味道。
你囤东西一定要稍微，
酸菜啊什么红烧牛肉都得，
你快别说了很恶心。就是囤东西不要顶着其中一种去使劲儿囤，
是的，
要稍微稍微
还是要
砸
一点，
嗯，还是要砸一点。
对，而且互相之间都可以有一些交，
你还能跟别人交换一下物资、
就是、
你不能每次跟邻居交换物资都拿出你的螺蛳粉吧，对吧？
对，
螺蛳粉
我有蛋白粉就不一样。
你好烦。这都很烦。
我最近在看那个就是 HBO 的一部新剧，就是 HBO 拍了一部新的电视剧，就是讲那个 Julia Child。
啊，我看到第四集了。
嗯。
讲啥的？
就是我就觉得那个剧， 他就是讲说他从法国跟着老公回去回到美国、
嗯、
然后呢他怎么样就是在美国开始做他自己的这个就是厨艺的这个电视节目，因为他取的这个时代背景就很好玩，因为他讲的是说当时电视是一个像20年前的电脑一样的一个新生的事物、
嗯、
然后他就说当时他去做了一集就是电视节目的 pilot， 就是那种像类似于是一个试播集一样的，然后收到了特别特别好的反馈，然后这个反馈是多少呢，就是27封观众来信，然后就说明当时那个电视的观众量是多小、
嗯、
但是他就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他一定要做的。然后我最喜欢呢就是就因为其实疫情嘛，就大家都关在家里，心情多少就有一点 low， 就觉得有点 down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看他的时候我就老想起你，因为我就觉得说他其实是就是当时电视刚刚开始进入大众视野的时候，当时制作电视的那些人，他们作为就是 producer 制作人什么的，他们就说电视一定要有一个教育大众的意义、
嗯、
然后就请了好多那种就是根本不接地气的那个就是一些什么大学教授，然后来讲书啊什么各种事情。然后呢这个 Julia Child 他就去做电视节目的时候，他就说就是我就没有别的想法，然后我就觉得吃的东西很疗愈然后所以我就想把这个做的很好吃的东西就是交给大部分就是很无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女性也不被鼓励出来工作、
嗯、
所以他们在家里头就是也很无聊的，然后他就把他在蓝带学的那些菜谱就完全都简化了，因为像有一些菜谱其实特别特别复杂，要做4-5个小时、
嗯、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整个团队的人都跟他在一起，就想说我比如说一个原来4-5个小时才能做完的高扣碗，然后我是半个小时就要把它做出来，那我这半个小时怎么能把步骤简化成它还是好吃但是又非常的简化，因为他就觉得说如果是特别复杂的东西就没有传播性了，所以说他一定要做那种就是说最简单的东西然后给大众看，然后又是一个就是让大家觉得特别轻松的一个电视节目。后来他的那个电视播出了以后就有好多人找到他就跟他说有一个镜头就特别印象深，就是有一个很年轻的女生然后说自从我妈妈去世以后我再也没有笑过了，但是我就是我跟你做的这次就是菜是让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今天就第一次能开怀大笑就笑出来、
嗯、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
吃饭还是很
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还跟对我就想起来就是好多年前的时候就自己为什么会喜欢上这个事情、
嗯、
就是觉得他的那个治愈的能力是超过好多好多事情 的、
嗯、
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吃的治愈疗愈的能力都特别特别的强，
我其实
尤其是在不用上班的时间里边
我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为什么鼓励大家即使是在家隔离或者在别的就是工作很忙的时候尽可能的稍微做几顿饭，因为你会发现你做饭会让自己处于一个规律当中，就是处于一个就是在生活的状态中，就是因为在这一次我发现我有很多比较年轻的读者嘛，然后他们就说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食材都没有或者什么调料都没有，就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心理准备就是就被关起来了，他平时可能就会觉得说叫外卖非常非常的方便、
嗯、
然后他觉得外卖已经是他生活的这个 routine 的一部分，但是现在他去掉了这个部分之后，他反而没有办法去回到他非常正常的一日三餐，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其实特别不好，因为吃好跟睡好是让你觉得自己很正常的很舒适的一件很普通很普通的事情、
嗯、
那你平时不会觉得它非常的重要、嗯、但是当你缺失的时候你觉得为什么心情不好，其实有可能就是你没吃好没睡好，或为什么身体状态不好、
嗯、
就是没吃好没睡好，如果吃跟睡你快别说，就如果吃跟睡可以稍微正常一点你会觉得你的心态起码能够 可以面对一些更猛烈的东西吧，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
嗯，是的。
嗯
嗯，感觉就是身体和心灵其实不太分得开。
是啊，
就是你如果身体不好的情况下，就真的什么精神世界啊什么就都可以不要了。
对，对你可能以为没有什么影响、
嗯，
你觉得现在心情不好都是因为受负面的消息所影响，但是殊不知可能有一部分是你的身体觉得，嗯，现在吃喝和这个啊、休息没有特别舒服，所以就也有反馈出来。
是。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大概年初的时候刚从北京搬到上海，
嗯
嗯，然后最近就是在家用仅有的东西各种捣鼓吃的，然后在群里就问大家说我家里有这些东西我能做什么，然后大家就纷纷给他支招做面包啊什么，然后他就每天把自己做的东西发到群里边给大家看，
嗯，
然后他就说就以前他也不怎么做这些东西，他以前就是随便凑合凑合吃，然后最近就没办法嘛，就不得不自己开始做这些东西。他一开始就真的也是为了凑合，说吃一顿，然后处理家里剩下的东西，
为了养活。
对，然后现在他就越来越积极做这件事情。然后他说做饭或者说是跟大家聊天，然后做出来，然后拍了照给大家看，然后包括自己吃，他觉得这个东西本身就有意义，就是他能。摆脱一部分焦虑，
嗯，
就是还能找回一点自己能控制、
嗯、对
生活某种状态或者节奏的这么一个心境，所以他觉得这个时候你就越
是
这个时候你越不能放弃对自己的要求，你还是要尽量的把自己照顾好。
嗯
嗯，这个收尾还可以吧，
在厨房里的时候哎呦，
你这句
你是终于回 Q 了是吗？
是不是一下子
就拔高了？
对，你看看，
我反正我是觉得，就是在厨房里的时候，你最大的那个工作的成就感是非常直接的，
是的，
就是每一天你回到厨房里。做就是做同样的东西，因为对我来说，我当时就是每天回到厨房里其实是做同样的东西。你是觉得自己是一个重复性工作，但是当你每天做重复性的工作的时候，其实你能够感受到的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进步是最明显的，就是因为每一天我都比前一天做得好，所以我能直接感受到每一天我工作上面的那个成就的。就是成就的成就感是特别直接的，因为我可以直接看到我做出来的东西，所以我其实能够有一个就是精进的感受。
嗯，
那个是其实我觉得在很多大楼里面工作的白领，他其实作为一个大的体系的螺丝钉，他其实已经丧失了的。
嗯，
就是如果是他作为一个就是一个大的体系里面的一环，因为他每天都是在做那个。螺丝钉一样的工作，他每一天的工作做得再好，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有一些工作你还是能感觉到自己在那个工作本身上面得到的那个精进。
嗯，很多人感受不到工作的价值，
但是有一些，
但很多工作本来
对，然后如果我不知道，可能有一些人能，但是有一些人他就真的是每一天去工作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只是螺丝钉，然后我感觉不到自己的进步，也感觉不到自己的创意，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会觉得说真的特别想要做菜，因为做菜是你还能够回归到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我想的，然后哎我经常就是有时候做着做着做着就说哎我好想往里面加个什么东西，然后出来又特别好吃，就觉得特别爽。
因为做菜它还是一个在为自己做事情，因为上班很多人你不管说自己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内容多有意义，但很多时候他还是在为公司挣钱，但做饭真的是纯粹为自己的。
嗯，是，尤其是好像是不是关着的话也不让下楼，然后可能就是运动上面也欠缺一点。
嗯，是，
对，
嗯，所以那个dopamine也很少，然后就觉得做菜还是一个很好的调剂吧。
是，就在书桌前面坐久了，可以起来站一站，站到那个
厨房里面去工作一会儿。
哦，和面真的是非常好的有氧运动，对，很解压。
就是你那个面都是混着自己汗味儿的，特别有特色，
哎、
就是有盐，
对，连碱都省了，是吧？哎呀，别说，
天然的盐。
那我们今天要不就先到这儿？
嗯，可以。
嗯，感觉差不多。我那个录音中间有一点断了，所以我起了第二个录音，就可能比你说一二三再晚个大概24秒左右。
好的。
嗯。好的，
没问题，发给我吧。嗯，
好，拜拜，
拜拜，
就这样，拜拜。
嗯。